15，胆结石十问，张宇。胆结石又称胆石病，是胆管系统结石，包括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和肝内胆管结石的统称。在我国，胆结石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大家对这个病名都不陌生。看完了以下的10个问题，将会使您增加对它的了解。一，问，胆结石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答，胆结石的主要成分是胆固醇和胆红素。以胆固醇为主要成分的结石质地坚硬，外观呈棕褐色，圆形、椭圆形或多面体型，表面光滑，一般较大，呈单发或多发。此种成分的结石可发生在胆管系统的任何部位，但以在胆囊内者居多。以胆红素为主要成分的结石质地松脆，呈薄片状、球形或其他不规则形状，压之易碎，外观呈棕色、黑色或橘黄色，有的还可呈煤球样、米粒状、泥沙样，故又称泥沙样结石。此种成分的结石多发生在胆总管。二，问，胆结石是怎样形成的？答，胆固醇结石是胆汁中胆固醇浓度增高，不断在胆管系统，特别是胆囊析出和堆积的结果。近年来，由于饮食结构改变，此种结石的发病率明显升高。据流行病学调查，有些地区，主要是城市和富裕起来的农村，它的人群发病率高达 7%。 胆红素结石是当胆管系统发生感染时，一些细菌，主要是大肠杆菌，可使血液中的结核胆红素水解成非结核胆红素，后者与胆汁中的钙结合，成为不溶解的胆红素钙，在胆汁中存在。当胆管系统中有寄生虫卵，如蛔虫、滑枝搞洗虫、寄生虫残体、细菌菌落等异物时，胆红素钙就会以这些物质为核心集群沉淀，形成结石。此种结石过去主要发生在农村，随着农村生活的富裕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肠道寄生虫病大为减少，其发生率也明显降低。三，问，胆结石有哪些主要症状及并发症？答，可有以下主要症状和并发症。一，胆绞痛，当结石从胆囊移行至胆囊颈部或胆总管，或从胆总管移行至壶腹部时，往往发生嵌顿梗阻，此时胆囊或胆总管平滑肌收缩痉挛，从而发生胆绞痛。二，胆囊积水，积脓、坏死、穿孔，结石阻塞胆囊颈时，除因其绞痛外，则可发展成胆囊积脓、坏死或穿孔，从而引起泛发性腹膜炎。三，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可出现黄疸、寒战、高热、白细胞增高、血压下降、中毒性休克等严重征象，这是因胆总管被结石嵌顿并继发感染所致。四，急性胰腺炎，结石如嵌入胆总管的壶腹部时，可致胆汁反流入胰管而发病。五，肝功能损害，肝脓肿，可有肝区疼痛、发热、黄疸、肝功能异常等，是结石阻塞肝内各级胆管继发感染所致。六，胆囊癌，82%至95%的胆囊癌患者同时有胆结石存在，而在胆囊结石患者中，胆囊癌的发病率为1.3%至7%。七，胆囊息肉恶变，是结石长期刺激息肉的结果。八，还可引起急性胆囊炎、细菌性肝炎和肝硬化等等。四，问，何谓静止性胆结石？答，有的人虽患了胆结石，但无症状，宛如常人，在健康体检做常规 B 超时才偶然被发现。此种结石称静止性结石，约占胆结石总数的60%至80%。胆结石之所以出现症状，主要是胆管系统被结石嵌顿梗阻所致，如无嵌顿梗阻则不会出现症状。所谓静止性结石，是相对于有症状的结石而言，并无绝对的永不产生症状的结石，故对静止性结石也应积极治疗，不能掉以轻心。五，问，胆结石如何诊断？答，目前 B 超检查是诊断胆结石最好的方法，既简便经济又准确可靠。 确诊率可高达 90% 至 98%。 B 超时结石的典型特征是在胆管系统内有一个或多个回声强度不等的光团，回声强度依结石成分而定，胆红素结石回声较强，胆固醇结石回声稍弱，光团后有垂形暗影呈声影，在改变体位时可观察到强回声光团的移动，是结石存在的依据。6. 胆结石患者的饮食应注意什么？答：脂肪类饮食能促使胆汁分泌和排泄，引起胆囊收缩或胆囊内压增高，易诱发胆绞痛，故饮食应注意。1. 宜多吃清淡及蔬菜类食品，如豆类、米、面粉、牛奶、鸡蛋、菠菜、芹菜、番茄、胡萝卜、马铃薯等。2. 忌吃含胆固醇高和有刺激性的食品，以及酒类和浓烈调味品。3. 为了得到必要的营养，可食瘦猪肉、猪肝、鸡肉和鸭肉等。4. 注意补充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等。7. 问：对胆结石有哪些处理措施？答：无论患何种部位的结石，其常用的处理措施有四点。1. 内科治疗，主要包括中西医结合排石、中药治疗、消炎利胆、溶石疗法、针灸、耳针和一些民间验方等。2. 外科治疗，手术。3. 体外碎石。4. 动态观察，对静止性结石不做处理，可采取动态观察或呈警惕的等待，一旦胆绞痛发作再行手术。8. 问：肝内肝管结石如何治疗好？答：当确知系胆固醇结石后，最好进行溶石治疗，因手术切除必将涉及肝组织，难度较大。另外，肝内胆管结石一般体积较小，溶石较易成功。常用的溶石药物有鹅去氧胆酸和熊去氧胆酸。9. 问：胆总管结石如何治疗好？答：胆总管结石多由胆囊结石、肝内胆管结石移行而来，也可在胆总管内自然生成，后者称胆总管原发结石。由于解剖关系较简单和结石体积较小，易于排出，故最好采用内科治疗。当发生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时，则必须外科手术治疗。10. 问：胆囊结石如何治疗好？答：此种结石占胆结石的绝大多数，80%以上。现在医生们都主张外科治疗，但也有人认为如手术将胆囊切除会改变胆汁的排泄途径，胆汁可通过胆总管随时直接排入肠道，正常时先在胆囊内储存，进食时再由胆囊排入肠道。由于长期持续的刺激肠道，从而易诱发结肠癌，胆汁中的刺激胆汁酸有致癌或协同致癌作用。另外，胆汁排泄异常也可影响消化功能，引起消化不良和腹泻。关于胆囊切除后与结肠癌的发生和消化功能障碍关系密切的问题，另一些人则有不同意见。如有文献报告，对14733例胆囊切除患者随访11至14年，并未发现结肠癌发生的危险性增加。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黄志强院士指出，一个长有结石的胆囊往往已失去它的储存、浓缩和排泄胆汁的功能。保存一个有病的胆囊就相当于保存一个病灶。实际上，胆囊切除前相当多情况是胆汁已直接经胆总管流入肠道，因此在胆囊切除前后胆汁的流向是一样的。有趣的是，人的神经系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胆囊切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节，肝细胞会在餐前人体需要胆汁时增加胆汁分泌，餐后不需要胆汁时胆汁分泌则减少。因此，切除胆囊较长时间以后却不见其明显影响消化功能。值得强调的是，胆囊结石如长期内科保守治疗，一是疗效一般都不太令人满意，二是并发症多，后患无穷。另外，体外碎石并不十分安全，疗效也不太理想，至于长期观察更是存在潜在危险。因为无限期的拖延下去，随着患者年龄的增长、体质下降 或由于脏器功能的生理性衰退和其他疾病的发生，很可能失去手术机会。若被迫急症手术，则危险性必然增大。因此，目前多数学者主张对胆囊结石实行外科手术。现在还有经腹腔镜摘除手术，特别是结石体积直径大于3厘米或多发结石，不管有无症状，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要及早择期手术。第三篇，心血管系统。一，关注不稳定型心绞痛。郑之刚。如果一位心绞痛患者在就诊时所叙述的病况符合不稳定型心绞痛，那么接诊他的医生会立即进入警觉、紧张、全神贯注的状态。经进一步检查确认，医生会尽快把这位患者收入专门的监护病房 CCU， 以保证严密监测、积极治疗，绝不会怠慢。医生们对待这类病人为何要如此这般呢？这是因为不稳定型心绞痛与另一类心绞痛及稳定型心绞痛大不一样。稳定型者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病情相对稳定，无大的变化。如可诱发心绞痛发作的运作强度较固定，无明显变动。心绞痛发作时胸痛的性质、剧烈程度、伴随的症状等大都相似，缓解胸痛所需的休息时间或需含硝酸甘油片的数量也差不多等等。而不稳定型心绞痛是介于稳定型心绞痛与急性心肌梗塞间的一种状态，变化多、变化快，容易发展为急性心肌梗塞或心脏性猝死，因此有不少医生又将其称为梗塞前综合症、心肌梗塞前状态、梗塞先兆综合症等。这些名称也清楚地说明不可忽视不稳定型心绞痛。临床经验还表明，即使住院并进行了积极的治疗，仍有 10% 左右的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发生心肌梗塞，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疾病的危险性。因此对于不稳定型心绞痛要高度重视，及早诊断，尽快开始治疗，已成为医生们的共识。而要做到这些，除医生外，广大群众，特别是处于冠心病心绞痛多发年龄段的中老年人，也要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有所认识，有所了解。那么什么样的心绞痛是不稳定型心绞痛呢？通常以下几种心绞痛称作不稳定型心绞痛。一、初发的心绞痛。这是指患者以往从无心绞痛症状，近一个月内忽然出现了心绞痛，或以往曾有过心绞痛，但很久未发作，心境又再次复发的心绞痛。二、恶化的心绞痛。是指患者原有稳定型心绞痛，但近来有加重恶化的趋势，比如可诱发心绞痛的活动量比原来小，即心绞痛的发作更容易了，因此每天的发作次数明显增加，发作时胸痛的剧烈程度加重，放射范围扩大，伴随症状如面色苍白、出汗、濒死感等增多且更显著，胸痛持续时间更长，服用的硝酸甘油量加大等。三、自发的心绞痛。是指在既无体力活动也无精神紧张激动的情况下，即静息状态中自发出现的心绞痛。四、心肌梗塞后的心绞痛。急性心肌梗塞病人如心梗后一个月内又有心绞痛发作，也属不稳定性心绞痛。总之，新发生的心绞痛、加重恶化的心绞痛、无诱因的心绞痛及心肌梗塞后短期内再发的心绞痛，都属于不稳定型心绞痛。那么不稳定型心绞痛为什么如此穷凶极恶呢？众所周知，冠心病心绞痛的病理基础是冠状动脉内膜下有因胆固醇沉积而形成的斑块突入管腔内，引起冠状动脉腔狭窄、血流受阻、心肌缺血。心绞痛是否稳定取决于冠状动脉内膜下的斑块是否稳定。如果斑块大小不变，表面光滑完整，无破裂，那么管腔的狭窄程度也无变化，因而心绞痛状况就稳定。稳定型心绞痛就是这样。反之，若有一个原来不影响血流或对血流影响较小的小或中等的斑块，因此病人原本没有或只有较轻的心绞痛症状突然破裂，并在其上很快形成血栓，如同在皮肤上割了口子，破口处会迅速凝成血块一样，血管内的斑块上形成的凝块、血栓就会使管腔进一步狭窄， 因而使原来无心绞痛的病人突发心绞痛，或使原有心绞痛的病人病情恶化。如果这个血栓把血管完全堵塞，于是血流中断，就形成心肌梗塞，甚至导致猝死。自发性心绞痛常提示冠状动脉管腔严重狭窄，或在狭窄的基础上还夹杂有冠状动脉的痉挛性收缩，而这种痉挛也常与斑块破裂有关，即在破裂处由各种活性物质的作用促发管壁的痉挛或收缩。急性心肌梗塞后短期内再发心绞痛，说明可能又有斑块陷入不稳定状态。因此冠状动脉内斑块的不稳定、破裂、血栓形成及管壁痉挛是不稳定型心绞痛的发病基础。那么如何稳定斑块使之不易破裂呢？首要的是降低血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这样就可使进入斑块中的脂质减少，斑块的体积减小而硬度加大，这样的斑块在较强的血流冲击和牵张力下就不易破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还可减少斑块局部的炎症反应，稳定血管内皮的功能，对斑块的稳定也是重要的。许多大规模的降脂试验已证明了上述效果。为了降低血胆固醇，就要保持标准体重不肥胖，少食富含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食物，如动物性脂肪、动物内脏、动物卵、鱿鱼、墨斗鱼等。仍不能达标者，应服用他汀类降脂药，如舒降脂、拜司汀、美降脂等。与此同时，应保持血压正常平稳，减少精神与体力的过度负荷，不吸烟、不酗酒等也是使斑块稳定、保护血管壁的重要措施。如前所述，斑块破裂后的局部血栓形成的是不稳定性心绞痛，也是急性心肌梗塞的病理基础。而在血栓形成过程中，血小板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中老年人特别是冠心病患者，长时间服用一定剂量的抗血小板药物，如阿司匹林，每天一次，每次75至150毫克，是十分有益的。许多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也证明了这一效果。二，冠心病医疗面面观。眼下，冠心病已是常见病之一了，而该病临床表现的多样性、急性发病的突然性、发作时的高度危险性、治疗的复杂性、长期性，再加上街头巷尾宣传的随意性，使人感到冠心病神秘难测，治疗时更不知应究竟何所适从，所用药物也十分混乱。显然，普及冠心病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们选择一些冠心病患者的实例，解说分析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希望能有助于中老年朋友们对于冠心病的认识与理解。病例一，李先生，男，78岁，十年前因饱餐后快走时，胸骨后及咽部堵闷不适，稍休息即可好转，2个月后入院治疗。当时他已患高血压15年，糖尿病5年，吸烟20年。入院后心电图运动试验是有前臂心肌缺血，但不显著。冠状动脉造影证实，左前降脂近端有一处中等度狭窄，其余两只冠状有多处轻微狭窄。李先生希望药物治疗，讨论后我们也决定暂时予以药物为主的综合治疗。我们首先要求他戒烟，控制血压，使之低于130至80毫米泵柱，控制血糖，空腹低于126毫克每分升，餐后低于140毫克每分升，控制血胆固醇，低于180毫克每分升，保持标准体重，适当活动，精神不过分紧张，不过劳，不过饱，防便秘，防寒保暖，然后告知服用以下药物：贝他乐克25毫克，每日2次，后逐渐增至100毫克，每日2次，消心痛10至20毫克，每日3至4次，缓释硝苯地平10毫克，每日2次，舒降脂20毫克，每日1次，阿司匹林100毫克，每日1次，身边常备硝酸甘油，心绞痛发作时舌下含服，有问题应随时来医院，无问题时也要每月复诊，内科治疗效果差时要考虑介入治疗。李先生十年来完全按要求去做，如今仅服用贝他乐克、依平苏、舒降脂、阿司匹林，日常活动不受限，已多年无心绞痛发作。评述：李先生患有冠心病，心绞痛的诊断很明确， 因为有典型的心绞痛症状，及饱餐后快走时，因胸骨后及咽部有堵塞样的不适而必须停步，但休息片刻即可消失。其高龄、高血压、糖尿病、吸烟等冠心病危险因素可为佐证。直接证据则是造影证实有冠状狭窄及心电图运动试验阳性。李先生的心绞痛病史已两个月，且病情平稳，故为稳定性心绞痛。造影结果虽可见三支血管皆有病变，但右冠及回旋支病变很轻微，故实际上是左前降支单支病。因其心绞痛症状不重，饱餐后较剧烈运动时才诱发，造影表现亦非常显著狭窄，故可暂行药物治疗。稳定性心绞痛治疗的目的有二，一是防止发生心肌梗死或突然死亡，二是减少心绞痛发作以提高生活质量。为此，治疗方案需包括三项内容。一、稳定冠脉内的粥样硬化斑块，其中包括戒烟、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减肥等，这些均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故控制危险因素乃是防治冠心病的根本。二、控制心绞痛的发生，这包括不紧张、不过劳、不过饱、不便秘、防寒保暖、服用抗心绞痛等药物。三、防意外事件发生，如服用阿司匹林、舒降脂等。可以看出，这些安排固然要由医生规划指导，但更需要患者本人在生活方式、饮食起居、行为习惯等各方面做重大的、有时是很痛苦的调整。而李先生接受了患有冠心病的事实，与医生充分合作，因此得到了很好的回报。相关问题解答：得了冠心病到底应该服用哪些药物？仍以稳定性心绞痛为例，这是最常见的类型，其治疗的两个目标、三项内容已如上述。经国内外长期观察、反复验证，以下是当前可能实现上述目的的最重要的药物：阿司匹林，便宜易得，可显著减少冠心病发生突然变故的可能性，故只要没有出现副作用，如过敏、出血等，心绞痛患者应每天服用该药75至150毫克。近来又有氯吡格雷等新的抗血小板药问世，效果亦好。他汀类降脂药，如新法他汀、舒降脂、阿托法他汀、利普妥等，国内外实验均已证明，这类药物不仅可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还可减少斑块体积，延缓斑块发展，保护血管内皮，对抗局部炎症等，从而可稳定冠脉内的斑块。大规模临床试验结果证明，他汀类药物能显著降低冠心病患者的死亡率和心肌梗死、不稳定心绞痛等严重事件的发生率，对血脂不甚高的患者也是如此。故可以说，他汀类降脂药已成为冠心病患者必不可少的药物。转化酶抑制药，如雷米普利、瑞泰、西拉普利、伊平苏等，它们原本是降压药，但大规模临床试验证明，对血压并不甚高的患者，这类药也可降低心血管病的死亡率、心肌梗死及脑卒中的发生率。伴有糖尿病、患过心梗、有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服用这类药物获益更显著。贝塔受体阻断药，如美多辛胺、贝塔勒克、安喜辛胺、比索洛尔、康可等，这类药可减慢心率，增加舒张期心脏供血，又可减小心脏收缩力，降低血压，因此可减少心脏做功，防止心绞痛发作，增加病人的运动耐受力。故贝塔受体阻断药是心绞痛病人缓解心肌缺血、防止心绞痛发作的最重要的药物，是首选药物。此外，该药还可减少心律失常，减少病人猝死和其他不良事件的发生，对病人的近期及远期预告均极有好处。只要无禁忌症，如心脏房室传导阻滞、心率过慢、哮喘病等，均应考虑使用这类药。钙离子拮抗药，如硝苯地平、缓释或控制片和硫氮草酮等，这类药可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心肌供血，还可降低血压，从而缓解或预防心绞痛，特别适合于由冠状动脉痉挛引起与机体活动无关的自发性心绞痛。该药还可与贝塔受体阻断药合用，以增强抗心绞痛效果，更可用于不能服用贝塔受体阻断药由于禁忌症或不良反应的心绞痛患者。 硝酸酯类药，如硝辛痛、五丹硝、鲁南新康、长效益乐定、得明、硝酸甘油、片剂和喷雾剂等。这类药，尤其是硝酸甘油，舌下含服或喷雾，可迅速缓解心绞痛，口服则可预防心绞痛的发作。与上述两类抗心绞痛药合用，可增强抗心绞痛效果。以上药物屡经验证，被大家公认是机理明确、效果显著的抗心绞痛药。当然，在治疗中要因人因病因时辨证施治，恰当选择，恰当组合。病例二，方先生，男，54岁，3年前因阵发性严重胸痛一周入院。入院后在安静状态下即有胸痛发作，发作时心电图示有极显著的心肌缺血，冠状造影说明前降肢近端几乎完全闭塞，右冠脉有一只轻度狭窄，在前降肢近端做局部扩张，置入支架后胸痛消失。出院时我们告诫他必须减肥，必须戒烟，必须控制血脂，必须控制血压，必须适当运动，要按医嘱服用药物，定期来院复查。不料他一去无音讯。3年后见到方先生，他依然红光满面，肥胖如昔，烟味扑鼻。他说病又犯了，冠状造影说明右冠慢性闭塞，前降肢中部有长段中重度狭窄，回旋肢中部轻度狭窄，结论是内科无计可施，去外科做搭桥手术。评述，方先生第一次住院所患的是极为危险的不稳定心绞痛，依据是患病时间短，仅一周，病情重，不活动时也发作，发作时心电图的缺血改变极明显，及时的冠状造影和介入治疗使之转危为安。糟糕的是出院后他全部以医生的话为然，认为首次发病纯属偶然，依然是我行我素，大吃大喝，饱食油腻厚味，吸烟酗酒，懒得活动，结果是大腹便便难消，血脂血压居高不下，最终将自己送上了手术台。再次提醒大家，一旦有过冠心病发作，必须终身采取上述有效措施，预防再次发作。要知道目前还没有可使人与冠心病告别的奇方妙术。相关问题解答，什么是不稳定心绞痛？它很危险吗？不稳定心绞痛包括3种情况。一、心悸发生，并使在1个月内的心绞痛。二、忽然较前加剧的心绞痛。三、不紧张、不活动、平静状态下也发作的自发性心绞痛。这几种心绞痛的病理基础是冠状动脉内的斑块破裂并导致血栓形成。如果血栓足够大，以致造成血管完全闭塞，就会发生可怕的急性心肌梗死或猝死。如不够大，未造成血管的完全闭塞，则可使心绞痛突然发生，或使原有的心绞痛加剧。方先生的第一次发病应属于第1种情况，但与第2种情况仅差之毫厘，故有不稳定心绞痛症状时必须及时就医。